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那我们最近呢都是来播送一个新的环节，就是上行之诗与耶稣同行的一个旅程，用15个诗篇呢来去默想的，也预表着我们人生的旅程，是经过各样的挑战，各样的困难，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当中来经历主的同在。在人生当中也是这样，面对不同的困难，面对不同挑战的时候呢，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去认识我们的主，来经历恩典。那我们就想一个问题，就是当你遇到困难，遇到挑战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你用什么方法呢？用什么手段呢？或者什么关系，或者是用任何的一种形式来帮助你解决你的困难呢？那我不知道这个陈然你怎么去面对困难或挑战的。
天成老师提出来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我们这个人生旅途当中其实差不多每一天都在面对不同的挑战吧。因为中国人嘛，是一个人情的社会，可能我会就要想啊，我会不会有什么朋友可以帮助到我呀，或者我自己呀，能不能用什么样的想一些方法去解决我遇到的困难。那么信了主之后呢，那么我想方法就是改变了。很多时候我会来到主的面前去祷告，去嘟啊，我要求主来赐给我有能力或者有智慧去面对我的挑战。
嗯，那我举个我个人的例子啊，就是前几年我妈妈呢就是需要做手术。那我就听了以后呢，就是因为我妈妈不想做手术，但是经过这个不同的医生都是断定你一定要做手术了。所以呢我就回到我的家去陪伴她。我的家人呢，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关系，就是看能不能找一个主任医师啊，或者是专家医师来去帮助她。那么就是手段啦，就是关系啦。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人再有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我第一个想到就是靠我们的主，因为在手术当中你想不到的事情都会有的。
是的，
所以呢我就提出来，我就说我要为我的妈妈来祷告。但是家人呢，因为他没有信主，跟没有主这种关系啊，就不接受我的这种想法。但是呢这就是我们在信仰当中给我自己的看见，就是遇到困难遇到挑战的时候呢，我是用什么方法。当然你人关系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如果你只是靠这种关系，靠这种方法，我觉得是有限制的。如果你找了一个再好的医生，但是他万一失误的话，你怎么会想得到呢？
世人都会有失误的。
对啊，所以真正所依靠的上主，他绝对没有失误的，他绝对是最安全最平安的。所以呢这就是我在这个当中所经历的啊。我也希望我们的 Dosti 呢也能够在困难的当中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上行之诗，一个属灵朝圣之旅。诗篇中的上行之诗是信主之人实践信仰的必经之路，
是敬拜上主的朝圣之旅，也是灵性追求之旅。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条朝圣的路程，
一起经历主的祝福和更新。
上行之诗，朝圣之旅。
诗篇第123篇。
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哪，
仆人的眼睛怎样仰望主人的手，婢女的眼睛怎样仰望女主人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受尽了藐视，我们受尽了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
在这里，敬拜者再次抬起眼睛，不仅是举目望山，而且是望向那坐在诸天宝座之上的主。主内亲爱的 Dosti， 让我们永远抬起我们专注的目光朝向主。第二节描述了敬拜者和我们的主之间的个人关系，就像年轻的仆人会仅仅根据主人或者女主人的手势动作而行动起来一样。所以诗人在这里也是将目光专注于主，等候他的恩典。在第二节和第三节当中，怜悯或者慈悲恩典这个词被用了三次。诗人相信主是有怜悯有恩典的，这种恩典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了真正的展现。恩典在圣经当中主要的用法是无缘无故的恩典，也就是主给了我们不配拥有的东西。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主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圣经当中的恩典可以被定义为神力加持。恩典的这种应用描述了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永远无法做到的事情的能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见证了这种恩典，他说，然而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主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主的恩典与我同在。最后，恩典也可以指慈悲，也就是仁慈。新约哥罗西书四章六节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个人。这些恩典的每一种应用都表明了从主的内心和品格当中给予的东西。我们在基督里的生活的一切都源于关系，上主通过寻求我们来启动这种关系，他的爱已经在基督里临到我们身上。这不是简单的皈依见证，任何良好的关系都必须不断地被追求。如果丈夫和妻子不倾向于这种关系，他们的爱可能会变得冷淡。一些归主者有一种美丽的关于耶稣如何拯救他们的见证，然而这种对基督的爱可能已经冷淡了。在启示录当中，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强大的教会，却因着离弃起初的爱心而被主指正。我们正是处于灵性的旅途当中，但我们不要偏离主。正如希伯来书二章一节所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我们生活当中的负面经历可能会引诱我们远离主。作为基督的追随者，你可能面对嘲笑，我们希望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第四节警告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我们还可能面对骄傲者的藐视，那些试图在主面前为自己辩护的人可能充满了骄傲和蔑视。 但其结果是我们可能认为这在属灵上是令人厌恶的，这在神的眼中是不蒙悦纳的。让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欢喜快乐，同样的也让我们记得要对别人有恩典怜悯。
诗篇123篇，咱们的眼睛盯着耶和华，一直等到他怜悯咱们。坐在高天上的神啊，我抬头望着你，就像给人做长工的，你也把握着东家人的手。咱们的眼，你也要这样把握着耶和华我们的神，一直等到他怜悯咱们。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旁人把我们看不起，收购了，我们叫那些富人撇到的不成，叫那些傲的人把我们看扁了。
因爱启程，
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弃传统的信仰还有家族传统，开始踏上与主耶稣一起的同行之旅。
让故事传承不朽云的歌，
我们邀请还有鼓励你与主的子民一起借助诗篇120到134篇，与耶稣基督一起往高处行，一起寻求上主的同在。
今天的上行之诗用比喻来形容敬拜者与至高者之间的关系，任何正向的关系都需要不断被维系，请记住不要放弃。让我们在神的恩典中欢喜快乐，也对他人有怜悯和恩典。默想和讨论。一，这篇诗篇如何在你与神的个人关系中鼓励你呢？二，你如何理解神的恩典？三，如果你不得不面对嘲笑或蔑视，无论是作为个人或作为一个基督徒团体，你是如何处理的呢？
艰难和困境让我们学习对主的信靠与呼求，
平顺和富足让我们学习对人的感激和分享。
这是认识上主的旅程，也是我们里外更新的过程。
恩典与真理与你一起
踏上这条朝圣之旅。
那我们看到前几篇呢，就是讲到不同的一个经历啊。首先呢，就是向山举目，因为他们在山上的当中往前行嘛，向山举目，然后呢就向圣殿举目，离圣殿越来越近的时候，他们就仰望那个圣殿。那么后面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向天举目，因为在这个当中他们所看到的就是主的恩典，主的同在，所以在这个当中他首先是仰望上主的施恩，所以好像一个仆人仰望那个主人，他的眼目在哪里呢？他的眼目一直朝向那个主，等候主的施恩。所以这个是一个关系的表达，这个关系的表达就是他跟上主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也知道主会施恩会帮助的，所以呢他仰望主呢能够随时施恩。后面3到4节讲到他的祈求，祈求主的怜悯，这个祈求怜悯的当中也看到主呢是施恩的，是怜悯的。所以短短的4节的经文让我们也学习怎么样在这个当中看到主他的本性，看到主的作为。所以你看到在诗篇这个短短的4节经文当中，看到主的怜悯啊，主的手啊，主的眼睛啊，就是在这个当中他跟主 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也知道怎么样紧紧的来相连。所以人生就是遇到各样的情况，他所看到所专注的就是主的手、主的恩典、主的怜悯。我不知道我们的多斯蒂，在你遇到人生困难拦阻的时候、挑战的时候，你用什么方法来去解决你所面对的困难呢？你在人生旅途的当中怎么样去经历主呢？那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来联系。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耶和华是我力量》，然后我们一起来听马太卷第十章的诵读。
尔萨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饮之乐马太卷第十章。尔撒叫了十二个门徒来，赐给他们胜过巫灵的权力，可以赶走巫灵和医治各种疾病、各种病症。十二位使者的名字如下：为首的是西门，又称布特鲁斯；西门的弟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叶尔姑白；叶尔姑白的弟弟叶哈雅、菲利、巴多罗麦、多马、税务官马太、亚勒菲的儿子耶尔姑白、 达泰、激进派的西门和出卖尔萨的加略人尤达斯。尔萨派遣这十二个人出去，并且嘱咐他们，外族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也不要进，却要到以色列家的弥扬那里去。你们要一边走一边宣讲说，天国临近了，要医治有病的，叫亡人复活，洁净患麻风的，赶出恶魔。你们白白的得来，也应当白白的给人。你们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路上不要带行李，也不要带两件衣裳，不要带鞋或手杖，因为做工的理当得到供应。你们无论进哪座城哪个村，都要打听谁配接待你们，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去。进他家的时候要向他们问安，如果这家是配得的，你们的平安就必临到他们；如果这家不配得，你们的平安仍归于你们。如果有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的话，你们离开那一家那一城的时候，就要把脚上的灰尘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梅拉的遭遇比那城还轻呢。现在我派遣你们出去，好像羊进到狼群中间，所以你们要像蛇一样机警，像鸽子一样纯洁。你们要小心，因为有人要把你们送交公议会，并要在礼拜堂里鞭打你们。你们为我的缘故也要被带到统治者和君王面前，向他们和外族人作证。你们被捕的时候用不着担心说什么和怎么说，因为那时你们必得着当说的话，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而是你们父的灵，是他在你们里面说话。弟兄要出卖弟兄，父亲要出卖儿女，甚至把他们置于死地，儿女要背逆父母，害死他们。你们为我的名要被众人恨恶，然而坚韧到底的必然得搭救。如果有人在这城迫害你们，就逃到别的城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各城，人子就来到了。学生不能超过老师，奴仆也不能超过主人。若学生的待遇能像老师一样，奴仆的待遇能像主人一样，那就够好了。如果一家之主尚且被称为别西巴，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没有什么掩盖的事不被揭露，也没有什么秘密是人不会知道的。我在暗处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讲出来，你们听见的耳语要在房顶上宣扬出来。那些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倒要怕那些能把灵魂和身体都投入火狱里的。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铜钱吗？但你们的父若不许可，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甚至你们的头发都被一一数过了。所以不要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贵重的多呢。凡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要承认他；在众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要不认他。你们不要以为我来了是要给地上带来和平，我并没有带来和平，却带来刀剑。因为我来了是要叫人与父亲作对，女儿与母亲作对，儿媳与婆婆作对。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属于我的；爱儿女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属于我的，凡不背弃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配做属于我的。顾惜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但为我牺牲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派我来的。因先知的名接待先知的，必得先知所得的报酬；因义人的名接待义人的，必得义人所得的报酬。无论谁因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那些微不足道的人中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得不到他的报酬。
刚才我们在这个天经当中，我们看到这里讲到天国门徒所要面对的，首先呢是接受尔撒的差遣来传讲主的道，所以门徒被差出去来传讲主的道。后面也讲到门徒必须爱尔撒麦西哈胜过一切，因为在地上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逼迫，很多的挑战，所以中心点是要爱尔撒麦西哈，同时要爱尔撒麦西哈胜过一切。所以这个整个的十章的经文告诉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所要面对的，作为门徒，我们要首先学习怎么样顺服主，怎么样依靠主，同时也要爱主胜过一切。也希望我们的 Dosti 在我们的人生旅途的当中，我们要仰望我们的主，依靠顺服我们的主，这样我们才能够去经历主的恩典，经历主的同在。也希望你呢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你个人的一些的经历，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鼓励。
我们的手机短信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那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或者有什么需要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我们。手机短信13229966122。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
再见。
再见。
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 Dosti 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天成自然，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平安喜乐。